嗨，大家好，我是侃侃。今天又来到我们空中相会的时候了。你今天过得好吗？其实，在前几次谈到思念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人发现，我好像避开了一些对象，也就是对我们重要的师长，我们的亲人，特别是我们的爸妈。其实会想到要谈思念这个主题啊，可能这也是我最近比较会有的情绪。那为什么避开谈自己的长辈呢？因为自己的父母过世的不是很久。但今天为什么又想回来谈这个主题呢？因为在我找资料的过程当中，发现影响我很大的几个老师居然也在不经意的岁月中也过世了。其中有一个老师呢，在我几年前刚好回台湾的时候参加了他的告别式。他是我的心理剧老师。那这一次查资料让我比较震惊的是，对我影响很大的艺术治疗老师居然也在去年过世，所以让我不禁想要来分享一下我在这些师长身上学到的东西还有对我的影响。因为特别是艺术治疗老师他所教的东西跟安宁病房有关。那我的爸妈虽然说很幸运没有需要进到安宁病房，可是呢我在安宁病房学习跟服务的时候所学到的东西就是我会把它用在为爸妈的生命回顾跟他们准备面对死亡过程上面。以前在读社工的时候啊，我好像在选主题的时候或者挑要实习的单位的时候呢，会很不犹豫的就考虑选择安宁病房。然后甚至我还记得啊，那时候我读社工的时候，为了让我更专心的读书，而且我同时那时候又开始在佛学研究所旁听不是旁听，当选修生啊，有修一些课程。所以我那时候呢取得爸妈的同意，有自己搬到外面去住。那时候我租的房子啊，我还真的挑在一个医院的旁边。后来我就是在那个医院的安宁病房实习。不知道大家可以想象吗？当你一个人住在一个出租的房子里，然后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会听到救护车的声音，那种感觉就觉得好像死亡离自己很近，好像你不可以去忽略它。然后呢，简单的来说啊，我在安宁病房那段时间真的感触很深。如果要做个结语的话，我发现人啊 这一生呢，有没有对自己有一个好的交代？有没有思考人生的问题？有没有一个心灵的归宿？在最后这段时间会非常的重要。因为在安宁病房看到的真的是世态炎凉啊，有些人呢，当然大家想象得到，因为电视剧也都会在演啦，就是兄弟戏强啊，吵家产可以吵到病床上啊，好，可是当你是亲眼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的时候，那种感受又不同了。一间一间的病房演的好像是不同出的电视剧，然后呢，当然也有很温馨的、很宁静的准备面对死亡的病人。那在他们身上呢，看不出来他已经是癌症末期了。也走得很祥和，所以这样的经验啊，会让我觉得生命是怎么过的是很重要，而不是它有多长。就像大家常听到的，棺材里装的不是老人，而是死人。没有人规定几岁才可以进棺材。那前一阵子啊，跟我的学长分享，我有在做这个节目啊。那他，我跟他说，我每天都会想着要上去把节目删掉，因为很不习惯啊。可是呢，又想到。好像或许对某些人呢会有帮助，所以就硬着头皮做下去。那学长也是鼓励我说，是啊，可能有人会有需要就做吧。那我就跟他说，对啦，生前是分享，如果等我死后了呢，这些就全部是遗言啦。的确是哈。所以如果抱着这样的心态过日子的话，就不会去考虑到什么颜面问题啊，也不会太顾虑到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就会一心一意只想好好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明天啊跟下一世不知道哪一天会到来，会先到来。可是呢，我们还是都过着永远都有明天的生活阳台。好，回来讲到我的师长啊，吕淑珍老师啊，对，讲出他的名字了，他就是我的艺术治疗老师。那时候在跟他学艺术治疗啊，我觉得对我的帮助很大。因为当你在透过绘画，没有事先构图，只是依照自己的情绪，与自己的情绪同在而去做这些绘图的时候呢，一方面是可以释放你的情绪压力等等，一方面它本身就具有一种疗愈作用。那当我在做这个艺术治疗的过程，我觉得很惊讶的是，在释放情绪之后呢，我回过来看自己的画作，我会觉得好惊讶， 虽然它只是一个随手随心所欲的涂鸦，但是画出来的东西好像把自己内在最潜藏内心的想法、渴望、感受等等，全部毫不保留的显示在这个画作里面，是那么样的清楚强烈。那艺术治疗呢，在安宁病房常常会被使用到，也有很好的效果。安宁病房要面对的当然就是死亡嘛，可是呢，怎么为死亡做准备啊？上一次的节目也有提到说，当你很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应该珍惜还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为确定一定会来到的分离做准备。我就记得以前我在读社工的时候，就我还很喜欢一个治疗派，就是叙述治疗。然后呢，我就那个年代啊，网络啊各方面没那么便利，我就真的去买一个叫做扫描机吧，然后呢就去收集爸爸妈妈的老相片，都把它扫描起来，然后呢把它印出来，按照时间顺序印出来，再填上一些解释的文具，配合一些时代背景的几年的那个资料放在上面，整个整理起来，在我爸爸70大寿的时候送给他。因为跟老人家说要帮他做生命回顾啊，有时候他会不好意思，或者他会有不好的想法，可是呢帮他做完了以后，做得美美的，当做他的大寿的礼物送他，他就会很高兴。然后当他在翻这些相片的时候，其实无形中就在帮他做生命回顾。我觉得帮家人，特别是长辈做生命，听他做生命回顾，对他年老最后这段日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就能够回顾到他这一生啊，做了哪些事情，特别是怎么样辛苦的照顾家庭一直到现在。如果他有好的生命回顾，能够看到自己存在的价值，经历了哪些事情，一旦面临到病痛最后关头的时候，他能够比较从容的面对。这也是回答朋友的问题，要怎么为自己的家人做准备。那艺术治疗的内容啊，我也没办法透过这样的情境跟大家分享太深入。如果有机会有兴趣的话，您也可以就你可以接触的工作坊去试着参加，或者叙述治疗，或者艺术治疗，或者我刚刚之前讲的心理剧，其实都是很不错的。重点就是人也要照顾自己的心灵，就像之前有提到的，我们每个人啊，在成长过程中总是有很多的伤痛，总是一路跌跌撞撞长到现在。如果那些伤口只是忽略，假装不存在， 它就会在里面化脓，隐隐作痛。可是当你能面对它的时候呢，这个伤痛其实就已经有机会痊愈，甚至在你面对它的时候就已经痊愈了一半。即使你努力了，这个伤口没有办法复原的跟原来一模一样，但是至少你疼惜过自己，也能知道自己哪个地方有伤痛，你会在这样的反省过程当中学会了感恩，而不会再把这样子的错误在不自知不自觉的状态下施予你周遭的人。这样说呢，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太清楚，我觉得可能需要更多的实例。所以我接着就在想，接下来呢，我们想要讲一个家庭的系列。可是因为如果我讲我周遭亲友的家庭状况，可能又太涉及人生了，因此我想要拿一本跟家庭有关的书来做一个对话的对象。那因为我现在人在泰国嘛，身边的书也有限，那能够找到一本跟家庭有关的书啊，是泰国佛教寺院某一位长老的开示录啊，可是里面呢都是跟家庭有关的。那我们只是把这本书拿来分享，当做一个对话的对象。好，所以接下来有关家庭的系列，一连串的议题，我们就等待下一集慢慢的一起来聊聊吧。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啦，真的诚心的祝福你，好好珍惜你现在还能够珍惜周遭的亲朋好友，也祝福你有一个快乐幸福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